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要看马太福音第20章，这是主耶稣在第21章骑驴进耶路撒冷之前最后的一章圣经。这一章圣经的重点仍然和前面几章一样，是主耶稣和跟随他那些门徒的讲论。从16章主耶稣启示教会之后，一直到他进城之前，我们看见主对跟随他的这些门徒有许多密集而且重要的教导。这些教导绝对不只是为了救恩，而是为预备他们做服侍教会的仆人所有的教导。等到21章，我们就会看见耶稣带着这批门徒进耶路撒冷，就像卫兵换班一样，他要用这一些主要以打鱼为生的不起眼的门徒来替换旧约耶路撒冷圣殿里面一切的服侍，因为在他受难复活之前，他已经开始预备这些仆人要引进新约教会，并且用这个教会里的侍奉来成全来取代一切与以色列和旧约有关的服侍。这绝不是一件小事情啊。因此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象，自从在16章他用建造教会再一次呼召门徒的时候，他就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但是这个舍己的内容是什么？在新约教会里服侍的仆人，落到实际上来讲，他需要知道一些什么？他在哪些方面一定要有清楚的装备呢？这些问题的答案都隐藏在16章到20章的马太福音里面。第16章首先就让我们看见一个服侍跟随主建造教会的仆人，他一定要知道这是一个肉体的意思，撒旦的意思与神的意思征战的地方，这是一个征战的服侍。教会又是天上与地上相通之处，教会的权柄是可以通天的，教会就是天国的钥匙。神在教会里边的心意，不是人凭着肉体的思想就能够明白的。因此我们一不小心就会成了主对彼得说的，你是绊我脚的。17章主带着门徒暗暗的上了高山，就是那一座被称为变化山的山。在山上，尽管门徒当时不明白，但是父神的声音加上摩西以利亚的显现，就把新约教会在神永世计划中的地位用这一个经历放在门徒的心里。一个服侍教会的人必须要能够看见新约教会在山上的荣耀，带着那个荣耀下山，就开始了他们一路跟随主往耶路撒冷去受难的路程。离开加利利的时候，主借着交税告诉门徒，一个做工的人对于世界应该是多么样的干净，不但一无所取，而且一点也不要去欠他。借着禁食祷告的教导，他也让门徒明白不要轻看灵界的敌人，又要知道信心的重要。将来一切的医治与能力不再是靠肉身的基督来赶那些门徒赶不出来的鬼，而是靠门徒的信心，连于将要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就是人子将要被杀，第三日他要复活。可是就在这个时候，18章让我们看见门徒们对于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个关系到底有什么重要，还相当模糊。主耶稣就借着18章，把教会肢体中彼此相待的原则讲给门徒听。同时18、19章你用最白的话讲，可以说耶稣特别交代门徒对婚姻、对孩子要有正确的服侍观念。从这样看，保持家庭的健康与圣洁，以及让下一代对准天国的方向，可以说是在新约服侍教会的人绝对不能忽视的两个重点。在上一课里我们又说了，那个19章里少年官与门徒是两个强烈的对比。 一个是抓住今生的东西不放，一个是丢下今生的一切来跟从主。主就告诉门徒说，到复兴的时候，这些门徒的赏赐是大的。不过主的话并非到此为止，我们今天要讲的二十章前一半，其实是主接着十九章继续向门徒所说的话。说什么呢？他说，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他们讲定一天一千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于是有的人早进去，有的人晚进去，还有人呢临收工了才叫进葡萄园。第八节，到了晚上，园主对管事的说，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没想到呢，无论你是什么时候进的葡萄园，也无论你做了多少工，所给的工钱却是一样的。结果一早就进园子做工最卖力的那批人，他们就红了眼，向主人议论，认为自己所得的应该比后来的工人要多。家主就回答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然后主下了一个结论，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想你必须把它和十九章从少年官的那个故事一直连贯下来，我们才能够比较明白这些话。因为所谓分成好几批的工人被雇进葡萄园做工，可能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讲到旧约里的服事与新约里的服事，但主耶稣在这里他不是像下一章对着旧约的祭司长、文士、长老来讲这个比喻，而是对着门徒讲这个比喻。而且下一章当他讲类似比喻的时候，那些人是不得工钱的，这个葡萄园呢是从他们的手中被收回来、被夺回来，转让给新约的仆人。所以这里这个比喻恐怕不是讲新旧约仆人的交替，而应该是说在新约教会的建立，在新约的教会服事里，有一些先进来的工人，有一些后进来的工人。那先进来的工人，无论从历史上讲，或者从跟随肉身基督的这个顺序上讲，最早进园子的都是那些被称为使徒的门徒，从彼得、约翰、雅各他们开始。那些人是一早就进去做工，那些人一直到死，他们都是劳苦受热。那还有一些晚进园子的，从历史上来讲，就是像我们这些在末世服侍主、服侍教会的人。从跟随肉身基督的顺序上来讲呢，还记得吗？主最后呼召了那个少年官来跟从他，那个少年官却没有跟从。他如果跟从了主，那就成了最后一批进园子的工人。虽然少年官没有跟从，二十章二十九节开始记载到，在耶律哥城外头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听说是耶稣经过，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众人虽然责备他们，不许他们作声，他们却越发的这样喊。然后耶稣站住叫他们来，就问他们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他们说，主啊，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耶稣就动了慈心，把他们的眼睛一摸，他们立刻看见。还有呢，他们就跟从了耶稣。这是耶稣在百姓的欢呼里、荣耀中进耶路撒冷之前，最后召进来的两个门徒。那真是到了黄昏，还有雇进来的人呐。那一钱银子的工价，有一个传统的解释，就说是救恩或者永生，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恐怕得继续问下去，这个比喻的重点是什么？难道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现象吗？有人先进葡萄园，有人后进葡萄园， 到最后大家所得的是一样的吗？其实主讲这个比喻的重点是要矫正门徒服侍教会、服侍神的心态。因为前面第十九章最后，他对比那个少年官才和彼得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那怎么后面又说大家都得一钱银子呢？并且他正是用后面这个比喻来解释前面所说的19章30节，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20章16节，他讲完这个比喻以后，他就说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当然你可以说这前后啊，是指着原主吩咐那管事的说，在算工钱的时候，从后来的先给到先来的后给。但这样的解释实在让我们觉得难以满意，因为这个比喻显然有更深的寓意藏在其中，绝不只是发工资的顺序而已。我想要解开它，有两句圣经是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地方是13节家主对那个有抱怨的工人所做的回答，他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拿你的走吧。第二个地方就是16节郭号里边有古卷，在此有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拿你的走吧是一句很重的话，不是讲定的你该有的不给你了，那一千银子啊仍然给你，但是你走吧。这个走也可以翻译成你走你的路吧，或者你打算你自己的吧。别的人不敢说，对这十二个使徒，显然就除了要给他们那一千银子之外，还要让他们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主在这里的意思会不会是说，但是因为他们对别的工人眼红，以至于就失掉了神在发给他们工钱之后还为他们所预备的赏赐呢？在这个比喻里，显然进葡萄园做工叫做蒙召，很多人蒙召，这些蒙召的人也真的进来了，无论多少，无论早晚，也做了工了。但是蒙召之后，发了工钱之后，还有一件事情叫做选上。蒙召的先后并不与选上与否有直接的关系，要选上了才是真正的在前，没选上的叫做在后。你在蒙召的时候可能在前，可是因为没被选上就到了后边去了。主试着在跟这些跟随他的使徒们说什么呢？不错啊，你们现在无论从哪方面来讲，比起别的工人，将来的工人都是在最前面的，甚至到了复兴的时候，你们也应该是在最前面的，与我一同坐在宝座上。但是你们要小心，有一件事情可能让你们这些在前的反到了后边去。哪一件事情呢？就是第20章10节所说的，及至那先故的来了，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各得一钱。你要小心啊，服侍主要是心态不对，就与你无益了。什么样的心态呢？以为自己做得多，以为自己舍弃得多，以至于你在神面前认为自己应该多得赏赐，比别的工人得得更多，神应当照你的辛苦来多多的报答你。就是这样的心态能够让你本来在前反到了后边去。这种心态不单是骄傲自义，更是不认识什么叫做服侍主。诶，你说主不是要我们去得上头来的奖赏，不是要把荣耀的冠冕给我们吗？主如果不要彼得他们有这样的心态，那干嘛事先告诉他们 将来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还要得所谓的百倍呢？在这类的问题上，今天有两个可以说是极端的看法。一个极端的看法存在于许多不信者的心中，也存在于不少基督徒的心里边。他们认为基督徒要服侍主，就是为了在天上拿好处。换句话说，所谓一个爱主的基督徒，就等于一个功利的基督徒。因此，任何对于天上事物的盼望，都应该是被定罪的，这是不清高的，这是不洁净的。也曾经有个名人，把基督徒分成好几等，那种为了要进天国而信耶稣的基督徒，被他归类成最低等的，这个思想当然是不对的，因为他在神面前完全自义，完全自以为清高，反而把神拯救人的目的定为是污秽的。人在世界上有各种各样道德标准、修身养性的标准，你可以自己以为干净，自己以为清高，那是你的事情。但是你把这个功利的思想拿到创造你的造物主面前，并且用来衡量他拯救人的旨意，那你简直就是在亵渎神了。因为我们的一切本来就是从神得的，人来到神的面前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得，都是他给你，不是你给他。你离了他所给的，你根本活不下去。你无论在他面前说什么、做什么，或者不说什么、不做什么，都不能改变这个现状，也都不能让你在神面前证明了自己。就像一个孩子天天回家吃饭，你怎么不骂他功利主义呢？一个不回家吃饭的孩子比那个回家吃饭的孩子更清高吗？更孝顺父母吗？你如果真的这么清高，那上帝给你的空气你也不要呼吸了。当你呼吸空气的时候，为什么不觉得自己是贪心呢？如果在今天这个败坏的世界上，神尚且养活我们，我们尚且接受他的阳光雨水，在将来的世界，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从免于灭亡的救恩到所承受的永生，所要赐给他工人的一切奖赏，你怎么可以定为污秽，定为有罪呢？所以这个极端的想法绝对是错，是得罪神的，因为你反过来审判神了。基督徒信主之后也不应该把这些余毒还藏在心里。但是说老实话，今天带着这样思想的基督徒可还真不少呢。与这个错误思想相对，又有另外一个极端，就是马太福音这里所记载的第二十节，那时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24节，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这些人对于神要赐给人的赏赐、救恩各方面通通没有问题，他们有一个清洁的良心，来到神的面前，在今生要跟随主，在天上要得奖赏。那这样不是挺好的吗？怎么还有问题呢？有这个问题啊，是个反过来的问题，和刚才所说的另外一个极端还挺相像。一不小心我们真可以把自己弄晕了。我们今天人仍然活在这个败坏的肉身里，可是我们信心的眼睛却能够让我们看见神对天上的启示。我们信心的手与信心的脚步借着跟随主，也能让我们接触到将来的事、永远的事。一方面，我们不能拿这个世界的道德标准、自义的态度或者自以为清高的思想来判断我们与这些天上事情的关系。另一方面呢，我们也需要小心啊。当我们凭着信心站在天上的应许、将来的世界这块高原的时候，你得防着点，别让这个败坏的肉体里面的嫉妒、纷争、多多益善的买卖思想趁机会跑了进来呀。从18章里，门徒争论 天国里谁是最大的？到二十章那些先雇来的工人，他们以为必要多得，还有现在西比泰儿子的母亲所来求耶稣的事情，不都是这个问题吗？他们没有用公义的标准来定罪，来判断服侍主、跟随主、天上赏赐这些事情。可是一旦跟随了主，一旦接触到将来的世界，他们做买卖的老毛病却跑出来了，是不是？你也可以说，从16章一直到21章，主耶稣在为新约教会预备仆人的时候，门徒最需要被矫正的问题就在这个点上。那您可能要说话了，这边也不对，那边也不对，要欢欢喜喜去迎接神给我们的赏赐，要仰望这些天上的事作为我们的力量，可是呢，又不能把这些赏赐、这些多得的作为我们斤斤计较、昼思夜想的目的，来和神做买卖、和弟兄姐妹比高低。那到底面对这些天上的事情，我们应该怎么样才算是对的呢？有关于服侍主心态的讲究，如果这么重要的话，那应该调整到哪一个点上才算是调整好了呢？在这章里请你注意两段话，那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第一段是我们在马太福音里从第16章起到现在已经第三次看见的，就是17节，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12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第二处的经文是从25节到28节，在那十个门徒听见恼怒他们弟兄二人之后，耶稣叫了他们来，就是所有的门徒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什么样的服侍态度才是真正对的态度？就是效法主耶稣，背起十字架来，存心顺服以至于死的态度，就是正确的态度。是要从心里知道，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这不是一个心态的调整，而是生命的调整。这不是一种学习，而是彻底的舍己。面对救恩，面对神要给我们的一切，我们应当回转到孩子的样式，存感谢的心领受。但是在教会服侍，在跟随主的这条路上，你应当把自己连同自己的劳苦、自己的得失通通放到一边去，那些事啊，根本就不应该存在我们心里。我们本是蒙大恩的罪人啊，我们本来应该是在永火里面灭亡的一般人，现在居然能够被主人雇到葡萄园来做工，甚至将来主还要给我们更多的赏赐，在天上与他一同作王，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那劳苦受热算得什么呢？别人多得岂不更好吗？岂不应当吗？当我到了天上，如果神还肯用我，还能分派我做一个最小最小的职位，在那里看门一直到永远，那也远远超过我所能配得的。何况你如果真的认识主，你如果真的知道天国是什么，那你就晓得，本来在神所造一切都甚好的世界里，哪来今天所说的高低、大小、前后之分呢？ 正是因为你计较，你那个计较才使得你落在别人的后面呢。在路加福音十七章往耶路撒冷去的路上，有一段话是马太福音没有记的，但是可以拿来作为这整段主耶稣预备他新约教会仆人的总结。他怎么说呢？路加福音十七章第七节，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另外在马太福音二十章最后一小段，主耶稣医治两个瞎子的事件上，主实在也是给门徒立了一个好的无比的榜样，就是一个服侍主的人他的心肠与态度应当如何。二十九节，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有极多的人跟随他。为什么要跟随他？因为百姓开始意识到，那个摩西的律法、先知书上所记的那一位以色列家的救世主啊，今天要公然进城啊，西安的王要来到西安啦。众人欢乐到一个地步，等到二十一章我们就晓得，把衣服铺在路上，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让耶稣骑着驴从上面走，前行后随的众人就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当耶稣进城的时候，耶路撒冷何城都轰动啊。从前百姓要推举耶稣做王，耶稣就独自退到野地里去。这回看来好像耶稣非但没有退去，反而默许百姓这样做，默认他就是将要来到世间的那一位。尽管只有耶稣自己心里知道他是进去受难，但是无论怎么说，这是千年以来预言的应验，这是西安王进城的日子，这是百姓得赎的日子近了。父神、天使、撒旦、一切受造之物、全宇宙都在观看这个耶稣进城的时刻啊。那这时候如果有人拦他，有别的事叫他分心，他做不做呢？三十节，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听说是耶稣经过，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众人的反应是正常的。三十一节说，众人责备他们，不许他们作声。为什么？你们难道不知道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个日子吗？你们难道不知道这件事情的意义有多大吗？你们难道不晓得耶稣现在正忙着吗？在这一个千载难逢伟大的历史性时刻里，你们两个又脏又臭又瞎又穷，居然要拦阻这个伟大的游行行列，你想想看，怎么能够不制止他们？怎么能够不去，不许他们作声呢？他们却越发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你愿意知道一个服侍神的人无论在什么时刻他的心态都应该是怎么样的吗？就请你读底下这一句圣经，三十二节，耶稣就站住叫他们来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什么是要我，什么是为你们，就是他在前面才说的，我虽然是你们的主，我来不是要你们服侍我，我是要服侍人，我是你们的主，我却愿意做你们的仆人，你们要我做什么，可以说我愿意为你们成就。
如果你能够回想当初那个热闹乱哄哄的景况，以及耶稣对这两个瞎子的慈心，那我想你会同意，一个服侍主的人当有的心态，耶稣为门徒所立的榜样，完全被这一句短短的经文形容得淋漓尽致，就是耶稣站住叫他们来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往后的事您知道，他们说，主啊，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耶稣动了慈心，把他们的眼睛一摸，他们立刻看见，就跟从了耶稣，然后耶稣才继续往耶路撒冷去。我们的生命要是全然被这个仆人的生命所充满，我们的眼睛若是专心查看主耶稣所给我们立的榜样，那么从16章到20章这一段主对他门徒的预备里边，许多的问题都会自动被矫正过来。好了，主耶稣马上就要带着这一批新约教会的仆人进耶路撒冷去，神的国要从旧约百姓的手里夺过来，交给这些新约的子民。弟兄姐妹，你预备好了吗？但愿我们都能预备好，来承接这个荣耀的职分。